感谢诗班的献诗。今天的经文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女走出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走出灵性低谷，我们请陈敏南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教会安排我们在查了约书亚记以后，我们今天开始会看那个撒母耳记上。我想在今天我要讲我的主题之前，跟弟兄姊妹就把这个旧约的历史稍微的讲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次讲一段，而且我们往往都会选其中的一个内容在弟兄姊妹听来，有的时候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就不一定容易很有次序的把它掌握。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旧约呢，一直是弟兄姊妹比较觉得有一点好像微难，因为好像看新约我们看会比较惯，旧约就不一定好像比较那么熟悉。其实我们说旧约虽然它的内容很多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旧约一共是39卷，但是从篇幅上来说，它差不多占了全本圣经的3/4但是我们说其实旧约它的内容呢还是很有系统。稍微我们把它理一下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以后你自己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那么难今天神把这本圣经留给我们，我再次的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在圣经的上面。往往可能我们从来不看，难得看一下一定是看不懂，但是你真的掌握住了，应该还是并不那么难。我想我们还是从亚当讲起但是弟兄姊妹我会很简单的亚当犯了罪，我们说整个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就神开始做与人类中间做拣选。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我们看见亚当神第一个拣选的就是挪亚。挪亚与神同行不是挪亚，对不起，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诺与神同行在这里只是讲到以诺，这神拣选的是一个人。接下来我们知道那就是挪亚，当神拣选挪亚的时候，那是一个家庭，当洪水来的时候，这一个家庭蒙神的拯救。然后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第三个拣选，那就不再是拣选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而是拣选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自己的本家，然后我们说当时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到哪里去，神也没有应许他我要给你什么，但是你要离开本家原来的一个犯罪的罪恶之地，但是神给他一个应许，我必叫你的要你怎么样成为大国。虽然在圣经里面只是这一句话就带过，但是弟兄姊妹可以说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就是围绕着这一句话来的。 从此以后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自己知道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成为大国。整个旧约圣经你去看一路的记载下来，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创世纪是讲到神的拣选，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就从他的后裔里面，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啊？我们说亚伯拉罕以为只是一个，以撒是他的儿子，其实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儿子还好多了，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嘛，不过就不是从撒拉生的，不是应许的儿子。从以撒的后代里面，我们也知道神拣选了雅各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啊，常常弟兄姊妹中间会有一些啊，这个啊不服气吧啊，雅各这么坏啊，这么啊这一个诡诈啊。当然我们说确实雅各是有很大的一个缺点，但是神拣选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说雅各有一个刻莫要求的心。今天我们说这个长子的名分，以少不要，不在乎，一碗红豆汤给你啊。我们说我们的神再有这样的祝福，他也不能给他啊。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今天啊要我们来选的话，你选雅各还是给以少？你给以少他还不要，当然我们的神一定就是给雅各。雅各是刻莫的要，只是他用了一些不很好的方法。我们说拣选了雅各以后，这以后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方向，基本上定了要成为大国，就是雅各的后代。我们也知道他十二个儿子，然后就是十二个支派，那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当神拣选这一个民族要成为大国的这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的神他非常的有智慧，他不是让这一个民族从小因为神拣选你，让你在一个很舒适的啊，神可以让他很舒适，可以让他在世界上是最富有，但是我们的神让他却是在一个为奴的环境下长大。这样我们知道他长大以后应该他就会免除了那一个富二代嘛，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富二代，那一个富二代的那一个坏处。我们说当然做奴隶你不能成为大国的，所以接下来就要当他长到人数差不多了，我们的神就把他从为奴的这样一个地位从埃及要带出来。接下来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出埃及记，把他带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雅各去埃及那是70个人，那只是一个家庭，以后人数渐渐增多，那就是成了一个，但是我们说还不是民族，叫怎么说呢，那是一群为奴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当时那是要差不多3000多年4000年前，奴隶是跟动物跟牛跟狗是差不多的，所以就等于是一群是提供劳力的这样的一群奴隶，还不能作为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的神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预备了这些人，到了摩西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就带出来，那就是出埃及记。当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成为一个民族。这一个他们出埃及，弟兄姊妹，我们说当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一成立，在人的面前一显露出来，我们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独一无二在哪里？我们说所有的民族在当时都是多神的，唯有这一个民族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当然我们说可能每一个都说我们的民族这神是真的啊，大家都说你是假的我是真的，这不用争。我们也不要讲今天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啊，当时在外族的人，对，他们确实也觉得我们所信奉的那一个我们的这个神也是真的，但他们都是多神的，他们都承认其他民族的神也是神，不过我们所信的那个神待我特别好，所以我就要相信他。但是对以色列人，当他们一出现在人间，这是第一个民族，在当时也是唯一的民族，他只相信独一真神，除了我们耶和华是神再无别神。这是为什么当我们的神那把他们领出来到西乃山领受诫命里面 非常明确的要告诉他们，再无别神，只有我是神，这才是叫独神的信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谦虚的，我们也无法讲民主。今天我们对于相信别种宗教的人，我们应该尊重，我们可以吃亏，我们应当有对他们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信仰的上面我们无法认同。往往可能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会遇到一些难处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看见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除他以外并无别神，再无别神。整个的出埃及记一出来，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一些以色列人不再做奴隶了，可能一下子他们觉得我们做民族了啊，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了，他们可能会飘飘然。但是接下来说一声，第一个先到西乃山领受诫命，不是像你想象的啊，自由了就可以无法无天啊，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当社会要讲民主讲自由了，就以为这个民主自由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出埃及记就是告诉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尽管是因为他们拒绝进迦南，所以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民族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受磨练，需要受造就。这四十年真是神在那里造就了他们，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说，神就在这个四十年里面造就他们，让他们在那个四十年里面好像在旷野漂流。其实我们知道，对上一代来说，我们的神让他们倒闭旷野，对下一代来说，这样进迦南应该要好一点，受过磨练了，是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来成长，然后经过四十年的旷野的磨练，这时候才是可以进迦南。那么我们都知道民数记就是讲到这四十年的磨练的那样的一些内容，在这些内容里面，我们的神的心意就是说让他们经过各样的失败软弱，希望他们学习功课。至于他们能不能学，当然我们的神不能勉强他们。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灵命需要经过各样的磨练，在这些磨练的里面，我们要学功课，我们要长进，生命要老练，要丰盛。至于达到达不到，我们每一个人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神为我们总是提供了同样的最好的机会和条件。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生命记是重新把那一个神的安排和命令对第二代再重新申告一下，接下来那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内容，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我们刚巧啊，我们已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都查过，那就是要进去得地。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又是向那一个成为大国跨进一步。首先我们看见神准备的是人，那就是国民啊，人总是最要紧，没有人了这个国那就不像国，所以神准备了这一群人，让他们从小怎么长大，然后怎么样的受到磨练。当我们说接下来他们就需要有一个国，成为大国就需要有领土，那就是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要给我们领土。今天我们说神要给以色列人领土的，那就是在迦南地神所应许的。但是这个地也不是说你进去就得就可以，你需要征战，神会帮你征战，但是神不代替你征战。只有耶利哥那个城，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先给一个样板吧，鼓励鼓励，并不等于说耶利哥就是榜样了，然后所有的我就神啊你去打吧啊。我们也知道他们第一个打埃城就失败了啊。在这一些里面，我们应当看到神今天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你可以得地，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得地的里面，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得地的里面神给我们看见非常丰富的宝贵的教训。那些以色列人以为我得了地了，我自己打下来了，好了，我这一下怎么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啊？我这个地是我的了，这一下我就要专心来经营自己的地。其实不是，今天神要叫你得了地以后就在那个地方要活出见证来。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以色列民族， 不是我们说神只是拣选了一个民族，在神的拣选里面是万民，所有的民族都一样，不过以色列人第一步让你先，就等于我喜欢说的，就是好像现在我们去买房子，那一个啊，这个营造商首先，开发商首先就要造几个样板屋，神就把那个以色列民族先做了一个样板放在那里，让所有的民族都知道怎么来寻求神，怎么来荣耀我们的神。只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这一个责任是放在我们教会的身上。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成为大国，预备了领土，最后他们确实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把这些地都夺过来了，尽管不很彻底，怎么样都是夺过来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啊，这个已经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查到了。现在我们突然跳到了撒母耳记上，其实这中间还有两卷，一个就是士师记，一个就是路德记。其实我们说这两卷也是在为那一个成为大国做准备的。士师记的那是准备民心。今天我们说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是奴隶，出了埃及以后，他们觉得我们自由了，我不想要国，我不要国家，我要自由，我不要受任何的辖制。今天我们说通过士师的时代，其实士师的时代并不短，总共士师的时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450年。在这450年里面，我们看见那些士师的时代，那些以色列人的乱七八糟啊。今天我们说正因为这样，在士师记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话，我想如果我们啊熟悉圣经的都知道，那就是他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那是以色列中怎么样，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如果有王的话就怎么样，那就可能会好一点，对不对啊？因为没有王所以任意而行，如果有王的话大概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吧啊。也换一句话就是说人心所归啊，那就是通过士师的这450年，原来这些以色列人可能只想我要自由啊，我这样自由自在不是很好吗？没有国家，那12个支派可以发展成12个民族，本来就没有说是这个12支派非的一个民族的，大家个人得到自己的那一个产业了，个人发展自己的，以后在迦南地那个地方成了相互成了邻国了，但这个神不容许。今天我们说神借着这一些，就在整个的士师记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也是朝着一个方向去，人心所向，要有一个王。所以士师记的后面是什么？路德记。路德记好多人以为那就是讲路德，其实不是。路德的重要，因为他是大卫的曾祖母。今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放了这么一个，当然我们说路德他本人作为摩押女子，他回归耶稣回归神，寻求神，这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这是肯定的。但是放在圣经里面，你看他那个次序下来，当人心准备好了，就要准备君王。路德真是整个的路德记，我们知道那就是借着路德波阿斯引出了这一个国的君王的祖先，也就是说王室啊。今天如果我们看那一些历史啊，我们总会看到他的啊那些祖先最早的那一个啊，一定还没有自己能够立国做王的。然后呢，他下来这个君王的出身是怎么样啊？路德记就是给我们看见，准备了这一个君王的家庭，那就是大卫的家。那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到的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下分了上下，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原来是一卷书。那么这一卷书呢，我想大概我们这个撒母耳记上完了，教会也会安排下去，可能就是撒母耳记下啊。那我们说这个里面的区分呢很简单，君王不是立了君王这个一下子就能够统一一个国家，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的那一个成立也是有一个过程。 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就是为了要君王就需要有一个高丽君王的，那就是我们说高丽君王的是撒母耳，但是撒母耳从怎么样能够起来的，那就是以利啊。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就是从以利以后接下来就引出了撒母耳，那么第一章就讲到撒母耳的出生。然后我们说撒母耳高立了两个王，第一个高立了扫罗，但是扫罗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说接下来又高立了大卫。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一开始，但是以色列立国是在扫罗的手中，在立国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国还没有很大的规模，一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有各种各样的礼节，我们都知道都是在大卫的手里面。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后面都有这些记载，才真正成为像一个国。但是我们说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色列尽管我们说已经有了这么一些情形，对不起，我们说那个大卫的那一些都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特别讲的，那就是我们说大卫以后被高立为王以后，跟扫罗之间以色列国还没有得到统一。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的最后，那就是扫罗他被杀，扫罗被杀以后，然后才是以色列国的统一。那么我们说撒母耳记下就是讲到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国。很可惜以色列辛辛苦苦要成为大国，这个时候好像强盛了一下子，但是强盛的时间只有80年，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完了以后就分裂了。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去查考过，我们看那个神要他们是成为大国这个方向去，辛辛苦苦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结果讲了那么多，以色列国存在了多久啊？我们说以色列国存在不过是400年，士师的时代也是400年，以色列国的时间也只有400年，这个400年里面只有80年是统一的。开始扫罗的时候没有统一，到大卫的手里统一了，统一了80年，所罗门死了以后马上就分裂，罗波安跟耶罗波安，一个是北方的以色列国，一个是南方的犹大国。所以我们说在列王记上下就是讲这些事情，那就是说先讲到所罗门的时候的那一个国家的强盛，然后接下来那就是分裂了，分裂了以后北方的那一些王基本上没一个好的，南方的王个别还有一点好的，但是他也挽回不了那样的一个堕落败坏的趋势。经过400年，以色列亡国，犹大亡国，我们说整个的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就这么样的400年，那难道那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吗？就是这么为了这80年吗？当然我们相信都不是。所以正因为这样，亡国了2500年以后，以色列又复国了，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历史中是无法解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以色列今天复国了，是不是很强盛，在世界上成为大国？我们都知道还没有。今天以色列在这个世界上不但不是大国，是一个小国，而且是到处挨打挨骂的啊，反对的比支持他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说今天以色列的复国只是让我们看见他必定能成为大国，这个大国最后的应许我们知道要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这时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看到以色列才成为地上列国之首，能够带着地上的各国，它不一定是地上最大的，在国度时代它不一定是地上最大的，也不一定是在武力上地上最强的，但是他确实他那时候就能够带着地上各国的人来朝拜神，那这就是神的目的，那也这就是大国。当然我想这就是我从这个系统跟弟兄姊妹讲，这样弟兄姊妹你去看旧约你会看非常清楚这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说当然接下来的那些有几卷那是讲到他们被掳以后的片段， 啊，那我们说那把它看作是一个片段，只是让我们从这些片段里面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神没有忘记。然后那些诗歌，那是讲到人的感受，说这一些。后面的这些先知书，我也顺便的简单的说一下，这样整个的旧约弟兄姊妹都掌握啊，其实是不是很简单，而且很有系统？先知书，我们说这些先知书着重的时间都是在南方和北方这两个国家灭亡的前后，当然不是灭亡的时候，有一些是比较稍微还早一点，但是这些预言基本上都是神为了以色列人的败坏警告他们，劝勉他们赶快悔改吧，要不然的话会亡国的，要被抛散在万民中的。所以我们说先知中间我们最熟悉的像以利亚、以利沙，为什么就没有留下先知书啊？你不要以为他们不识字啊，你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学问不会写书，以利亚还是神学院院长，对不对啊？就在以利亚的手里面，就是有那个先知门徒学校，以后是以利沙接着来带的。那么这些人照现在来说，神学院院长应该是最会写书的人，为什么就没有留在圣经里面有先知书是以利亚书啊、以利沙书的？其实我相信以利亚、以利沙讲过很多预言，可能在当时他们也有记录，只是没放在圣经里面。我看了一下圣经里面的这些先知书，全部都跟这两个国家的亡国的时间有关。时间最早的那些书，确实以赛亚是算比较早的，另外有几个何西阿什么，这个时间跟以赛亚是同时的。那么那个时候呢，确实北方还没亡国，但是离开亡国也不过就是几十年。那么我们说神为什么要借助这个先知这么早就开始有记录下来呢？就是要警告他们，要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几十年下来都没悔改，北方先亡国，北方亡国了，我们看见南方的先知就赶快说了，你看我们赶快悔改吧，再不悔改北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南方还是不悔改，南方的人自己以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一直到最后，我们知道巴比伦的人都已经来了几次入侵了，这些人还不悔改，耶利米劝他们，他们还不接受，他们还认为怎么样，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啊，我们是大卫的子孙啊。北方王国因为他们叛逆了大卫家，我们今天没叛逆，今天神不能亡我们的，结果还是亡国了。但是神的应许没有落空，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复国，他没有恢复成为大国，还没到，但是我们相信从他的复国，今天我们都已经可以肯定了，这个国家他已经成立了。今天人要把它消灭，消灭不了，什么时候他能够成为大国，这个现在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计划里面，当初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我们说整个的旧约，我们这样我们看了，我们就明白是向着这个方向去的。撒母耳记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那就是这一个开始，那是要真正的预备立国了。在前面我们看见那一个百姓也准备好了，给他们成长受磨练，然后领土也准备好了，那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那时候他们得地得到的。得地的目的是什么？今天很多以色列人就觉得得地的目的就是神要给我地方住啊，你把我带出来啊，难道你还不给我地方住吗？就等于有些孩子啊，你爸爸把我养下了生下来了，你还不养我吗？你理该要养我，要不然你就别生我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种逻辑绝对对那些青少年人没有好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有些以色列人可能觉得今天你把我领出来了，要叫我进到那个迦南地，当然你就要给我地啊，你给我地我才能生活啊。那在神看来不是这样，是给你地，是给你生活，目的那就是怎么样，神的目标那是更大的，那是要成为大国。所以正因为这样，神对他们的要求也是比较高。 当他们得地的时候，要把那一些异族的人都要赶走啊，都要杀光。这个杀光不一定就是说啊要追杀的杀光，就是说你留在这里我都要除光清除。但如果在当时，我们都知道游牧民族嘛，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也就算了。可是呢，当时他们就觉得地大得很啊，我们自己用不了啊，那些人啊，让他们跟我们一起生活吧。有一些呢又觉得啊，我们打不过他们啊，又不想打，只想我得到自己眼前的这块地就心满意足啊。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思想。那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一定要看到神要我们懂什么，神要我们明白什么。这是我想我简单的把旧约这样讲一下，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讲的啊，约书亚记是放在什么位置啊，撒母耳记放在什么位置。撒母耳记是要具体立国，一直到撒母耳记的结束，那就是以色列它是开创了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统一的国家。那么今天我想我接下来要跟弟兄姊妹呢就讲到第二个内容，那就是要从第一章里面，因为给我是第一章，我想我给弟兄姊妹也都要讲一点，对不对？那么这一点呢，我想给弟兄姊妹讲的，刚才在弟兄姊妹都听到了那个题目，那就是要走出灵性的低谷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可能弟兄姊妹常常有听到这个名词灵性低谷，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可能讲的人并不很多。其实我们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追求过程中，灵性低谷都是难免的，都会出现。但是往往很容易弟兄姊妹的误解在哪里？就是说总是我们是很容易两分法，那就是说要么我就是犯罪，要么呢当然就是无罪圣洁，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是对的啊，但是我们说这中间也有一种情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地位上是无罪的，但是在实际上我们怎么样，还是有失败犯罪的可能。那么在我们整个追求的过程中间呢，弟兄姊妹也往往容易有两分法，那就是说要么呢就是我们灵性很刚强，要么呢就是我们失败了，我们犯罪了。其实我们说在我们很多现实碰到的一些情形，往往有一些并不是很刚强的表现，不等于我们就是犯罪。弟兄姊妹中间常常因为对这个问题不认识，有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并不是罪，但是我们因为以为它是罪，我们就认罪。今天我们说，当然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多认罪总不会错嘛，啊，其实也不一定。今天你的孩子到你面前来，老是来承认自己不好，承认自己坏，可能你做父亲的会觉得不一定到那么一个程度啊，你没坏到那么程度嘛，啊。今天你就准备，我们说我也碰到有些人是啊，有些人是很坏，但是他要装出很好。但是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些人，其实他是挺好的，他就要装的自己很坏。其实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形。我们要记得什么叫灵性低谷，它不是犯罪，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来认罪，但是它确实不是一个刚强的表现，不是值得推荐。当我们处在一个灵性低谷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低谷里出来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说这一方面的真理在圣经里面不那么清楚，但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大家用的名词呢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啊，灵性低谷啊，灵性低潮啊，啊，甚至于也有用叫属灵危机的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听起来大家就更觉得哎，属灵危机了。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也有道理，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危机就是转机嘛啊，所以你在一个危机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要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那么今天我刚刚看到撒母耳记上，我想讲什么呢，就趁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啊，这个内容啊，其实我自己知道的也不那么样的完整，但是我们看见先看一下哈拿的表现 刚才我们已经念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看到那个哈拿啊，如果我们用两分法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分了。哈拿是不是犯罪了？首先我们看到整个的记载过程，哈拿没有犯罪，他是被动的，他是被人激动。那被人激动，他心里面因此就烦躁苦恼。这个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人家激动我，我可以完全没有感觉。我想必然有。哈拿没有跟那一个以利加的另外一个妻子两个人去争吵，甚至于打架。这个我想在这种情形下，往往有的时候在有些家庭里面会有。但是我们说哈拿他心里面这样的一个烦躁，那是难免的。所以我们看见哈拿接下来他自己也说他是愁苦被激动，心里面难免是生气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说他的灵性的光景是什么样？你能说他是刚强吗？当然不是刚强。那么我们说他是犯罪吗？我们也不能说犯罪。那么既然不是犯罪，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呢？当然我们看见如果是犯罪的话，我们就得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那么既然这不是犯罪，那么我们说我们从哈拿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当我们处在一个灵性低谷的时候，哈拿的方法是什么？哈拿的方法那就是他祷告，他到神面前祷告，向神倾心吐意，他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这一个灵性低谷，我们人生中间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都会难免。有的时候我特别当我在中国大陆侍奉的时候，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那边的那一些侍奉的弟兄姊妹，有的就是非常的忙碌。在那边我们说特别很多人，他们最大的需要和问题是什么？那就是讲道。其实这些人都挺能讲道的，因为实在锻炼的机会太多，但是呢讲不出道来。什么原因呢？我们常说榨干，没道好讲。那些信徒可以说是饥渴的整天你讲他可以整天的听，你天天讲他天天来听。但是我们都知道，叫这一些这个负责的，我们在那边我们不一定叫传道牧师的负责的同工讲什么呢？讲不出来。所以每个人碰到我都是，哎呀，你赶快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助我讲到的讲到的题目所以我就发现，在那一个海外现在那些这个基督教的书房里面，我去看了一下那些目录了，什么什么讲道集了，什么那一些差不多所谓叫过时了。海外的人现在研究的都是神学都是一些这种辅导类的那一些内容，讲道的那一些相反的找不到。但是在大陆的那一些弟兄姊妹中间，侍奉的人，特别侍奉的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讲道集。今天你有讲道集的，他可以从那个里面得到参考，他自己就能够得到一些能够讲道的内容，接下来他马上能用。如果他是看的都是那些大部头的那一些神学什么这一些，他看完了他去讲，信徒不要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往往那边一个礼拜讲四次五次的，那不算是很多的那实在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了，自己也是越来越懒惰了这个一个礼拜要叫我讲一两次两三次，我就觉得哎呀来不及了，忙得很其实我们说在那边，当然我们说可能他讲的质量不是那么高，但是至少他要供应信徒那种心灵的苦感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见那一个我们说灵性的低谷怎么会造成。我想可以说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身体生理上很正常，人很自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情绪比较高昂的时候，有的时候莫名其妙自己情绪会有低谷那么这个好像在生理上把它叫做什么生物钟，是不是这人也有这种情绪的周期。这还不算， 我自己也很体会，今天我出去侍奉神，只要我能够身体好，我很乐意一天讲个五六个小时，今天对我来说应该还是可以做到。最糟糕的，我记得有一次牙痛，哎呀，这个真是难受。你要起来讲到了，我是希望集中思想，但是集中不起来，那个牙痛一抽一抽的痛，而且还是，这个你说我犯罪了，没有犯罪，你认罪没用。如果神今天怜悯你，确实有。有的时候感冒很厉害，哎呀，真是觉得人也没有力气，怎么样？到了时候你不能不讲，不能不上。因为我们说，往往这我们工作的机会很多的都是各地不同的一些同工啊弟兄姊妹集中了，大家到的时候都知道头抬着天就等你去讲啊。你说哎呀不行了，我今天请假，这个做神工作还没假可请啊。但真的当你站起来的时候，神让你真是能够有力量啊，这个感冒了什么这些一下子都忘了。但有一次我记得这个牙痛不行啊，这个讲到他还是痛啊。那你这个痛了以后，我们说就影响到你的这个什么呀，影响到你的思想，思想无法集中了啊，一抽一抽的痛，整个的信息就讲不好。我自己知道很亏欠，但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只能承认，我们还在肉身之内嘛，我们是人嘛啊，没有什么历史就可以不痛的啊。那么也可能祷告信心不够，对不对啊？没有什么一祷告立刻就不痛了啊。那我们说当时神没有给我这样的恩典，但是这我的意思是怎么样，确实使你的灵性受影响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人的生离死别，这是我们说除了生理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我们说当拉撒路去世，耶稣去的时候，你说马大马利亚他们的灵性光景怎么样？马利亚不是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榜样啊，他们用香膏膏耶稣啊，马大的伺候，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当拉撒路去世的时候，耶稣去了啊，马大马利亚都有一点埋怨啊，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死了，问题就是你怎么来的这么慢呢啊，你不能快一点来吗啊。当然我们的主耶稣这一次是有他特别的安排，一般来说我相信他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他不会故意的单言。但是马大马利亚的光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知道了马大马利亚在当时，你说他的光景是好，属灵的光景好还不好啊？当然我们相信一定是在不大好的情形下，灵性我们常说叫很软弱吧。但是这个软弱是不是因为他犯罪呢？他没有犯罪啊，兄弟去世难道能不难过吗？他能够不想吗？主啊，你如果医治他不是很好吗？你早来不就问题解决了吗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马大马利亚虽然在当时是处于一种灵性的低潮的情形，但是我相信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去，有没有责备他们？没有责备他们，相反的，耶稣还陪他们哭了。耶稣能够体恤他们，知道他们的心情，这不是犯罪，不需要犯罪，不需要认罪，但是这也不是很好的刚强的表现，应当要从那里面出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耶稣的身上往往有一件事情也是一些弟兄姊妹容易争议的，那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怎么害怕了啊，怎么祷告了，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了啊。耶稣不是就是为了十字架来的吗？当耶稣还没到哥哥他还没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不是说吗啊，我还有当受的血还没有受，我的心是何等迫切呢？既然耶稣是这么迫切，怎么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出来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一个祷告并不说明耶稣的失败，但是这确实说明耶稣是完全的人。作为人，当面对一个重大的事情，他不可能在自己的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出来，能够要免去这些难处。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的那一个灵性的低潮，如果把这个称为是耶稣的低潮，很快就出来了。 这个出来，那就是我们主耶稣接下来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如果我们说真的我们是面对苦难，我想我们必然会有一个求主让我们免去的心。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说因此就逃跑，那我们就错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那是看我们接下来怎么来处理这个意念。耶稣接下来处理的这个意念，那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行。耶稣没有逃跑，耶稣是走到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说耶稣有没有犯罪，耶稣没有犯罪。从耶稣的祷告所反映的，那是一个人很正常的那一种心理上情绪上，就像哈拿一样，他是被激动，他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他被激动，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不需要认罪。耶稣面对重大的事情，难免会考虑一些，考虑很多，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因此逃跑，没有因此软弱。耶稣的祷告接下来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意思行。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像是经过了一个低谷，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立刻就起来。撒母耳就不同，撒母耳也经过过这样的一个低谷。当扫罗的王位被废了，我们说撒母耳心里怎么样？当然觉得很难过，原因因为这个总是我自己的工作嘛。这个扫罗是我自己去高利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感情的。虽然是撒母耳宣布了扫罗的王位被废，但是对撒母耳来说，他心里面他并不是说恨扫罗，讨厌扫罗要废掉他，那是按照神的宣布，按照神的旨意来宣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些圣经我都不翻了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自己去找啊，在撒母耳记上的好像是第啊这个第 十几章吧，好像啊，大家可以去看啊。我们说撒母耳为了扫罗的缘故，心里面就一直很难过，很低沉啊。这个我们说结果我们看见神就告诉撒母耳啊，你为了扫罗的缘故这样的忧伤要到几时呢啊，去做工吧。然后就是叫他去高利了大卫，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说撒母耳在这个上面跟耶稣有一点不同，虽然我们不能说撒母耳是犯罪，但是撒母耳他长时间的为了这一些工作的效果不如理想，一直好像心灵受压，我们说那么这个灵性是在一个低潮的中间，在低谷的中间，我们的神就借助一个什么样去工作。往往你越是不做工，觉得哎呀我工作没有效果，我不做了，灰心了，我们说你这样你就很容易被魔鬼欺骗。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的疲乏需要经过休息，然后可以恢复疲劳。今天我们心灵的疲乏，弟兄姊妹，刚刚倒过来，是我们需要休息，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你这个恢复疲劳是通过工作。当然我们说在工作的中间我们是需要注意用一些什么样更合适的方法。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撒母耳，神告诉他你要忧愁到几时呢啊，忧伤到为扫罗忧伤到几时呢，你去高立新的一个王，那就是大卫，他才是合我心意的。这以后我们知道撒母耳去做工也就出来了。同样的情形我们知道以利亚也是一样，以利亚他跟那个450个巴利的先知对阵的时候啊，你们做一个坛我做一个坛，大家都放一只牛在上面，大家都不点火，看谁的神能够降火把燔祭烧掉，他就是真的神。 当然我们说那些巴利先知是没有把握，但是他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来，对不对啊？整天的呼叫，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利亚你祷告也没有火，那大家没火，那又不说明问题了，可以啊，又还可以继续的混下去。但是我们看见以利亚一祷告，天降下火来。我们看见以利亚那个时候的工作多了不起，那些以色列人不得不承认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一吩咐，那450个先知全部杀掉。但是我们说以利亚可以吩咐把那些巴利的先知杀掉，这些百姓心里面的巴利杀了没有？没有杀掉，这些巴利，这些百姓的心里面继续的有巴利在。所以等到降雨了，大家觉得好了，这下干旱也解决了，回家去吧。到了最后，根本就没有以色列人真正的愿意归向神，只是要希望得到好处，谁给我好处谁就是神。我们知道以利亚结果到了耶斯列，听到的那还就是啊耶洗别啊打发人去告诉他的，你把我的先知杀了，你当心我明天就要你的命。以利亚一看到这个工作怎么连这样的神迹都没有效果，一下子也就灰心沮丧。我们说当耶洗别要杀他，他逃跑，有的人觉得他不应该逃跑，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除非神有命令别逃，要不然的话逃跑还是对的。因为今天耶稣也告诉我们，有人在这个城里逼迫你，你就怎么样，跑到那城去了，这个是很正常。但是以利亚在当时的灵性就是处在一个最低的低潮的时候。我们说当在这样低潮的时候，我们的神领导他，神怎么样让他从这样的一个低潮里出来，跟撒母耳一样，也是去工作。有的人以为神就不要他了，找以利沙来代替，其实实际上以后以利沙还跟了他很久。今天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因为你经过了一个灵性的低潮，在一个低谷的中间啊，就不要你了，另外找人。我想我们的神还不是这样，以利亚也是，尽管这一个并不是他刚强的表现，但是神能够知道，当一个人在工作中间得不到这一个理想的效果，难免心中会失望，这是我们好些侍奉神的人特别能够体会的。往往当我们的工作下来没有效果，一次没有，两次没有，你知道这是要再能够坚持下去多不容易。有些人就灰心了，算了，这个地方不行，我换一个地方吧。所以我们看见当初初期的那些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我们都知道马里逊来了以后，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是经过七年以后的。这绝对不是说因为他无能，他没用。今天你看我们多好啊，当然我们中间可能七年没人一个人信耶稣的多得很，但是我们说对当时来说，马里逊能够这样坚持下去，实在我们看见这是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教宗。今天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也是一样，几次下来就灰心了，就觉得哎呀啊，这个大概不行了，不是我该做的，恐怕不是神的旨意吧，换一个地方吧，换一个内容吧，换一个做法吧。当然如果你清楚是神这样引领你，那你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因为这个时间，哎，怎么看不到效果，或者效果不如理想，今天你当心，当这样的时候其实有魔鬼的欺骗。你工作不如理想，魔鬼会告诉你大概不是神的意思吧，大概这里不是你要待的地方吧，你应该要另外发展吧。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今天如果说那是神的意思，我做的没有错的，弟兄姊妹，效果不在你。今天你不要以为哎呀他这个工作那么有效果，我的工作没有效果。今天我们说只要我们是同样的尽心竭力，在神那里我们同样得赏赐，效果在神的手里，有神自己的安排。但是我们难免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侍奉的中间确实会有，因为看不到效果，我们说会觉得灰心。我自己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看到教会里的一些情形，哎，我就真是祷告说，主啊，是我也年纪差不多了啊，这些事情你让我早早到你那里去了，我也就管不了了啊。 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一些沮丧的表现，但是当然也不是一直如此。但是当你真的回到神那里去，你会看到那是不应该。今天当你再继续的做神的工作，你就知道神会负责。所以神接下来就告诉以利亚，也是你去告啊，以利沙接替你告谁做王谁做王的这几件事情啊，这就是神让以利亚看到神有公义，神有惩罚，但是神也有恩典。先知的这一边继续要有人做下去，但是惩罚的那一边神会安排人。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侍奉的中间，我们难免会因着效果不如理想也会有灰心。还有一种，那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灵性的疲乏。灵性的疲乏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侍奉的弟兄姊妹中间，我觉得在海外的在这方面考虑的会比较多啊，常常啊，有的还有什么安息年呐、有假期啊这一些啊。我在中国大陆侍奉的时候，好些侍奉的人可以说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真正是这样。这个信徒有什么需要，随叫随到啊。所以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传道传道一传就到，他说，真是需要这样。当然现在又也是慢慢的，那边的弟兄姊妹也会学我们的样啊，也会慢慢的注意这个问题，其实是要注意。今天我们说一个人，他一个礼拜，我碰到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一个月最多讲到差不多要30次，差不多天天讲，当然不是天天，有的时候一天2次啊。这什么聚会什么聚会什么聚会，他是一个主要负责的，那个地方的信徒几万个，他说都得要我去啊。那有些也是丧事了，这个喜事了啊，不是自己去，这个弟兄姊妹还不乐意，也得要去，也得要讲啊。其实我们说，今天我们做牧师传道可能还比较舒服。有一次我去韩国，我就知道，韩国的教会确实很兴旺。你知道那些牧师不简单的，他们一到一个地方，那一次他带我去，一坐下来啊，那个。去探访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很高兴，马上啊，一面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啊，什么这些，一面就准备我们牧师要开讲。那个牧师就跟我讲，哎呀，你讲一点吧，啊，讲个5分钟10分钟也好。他们每天早晨5点半6点有祷告会，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你知道他们的那祷告会不是光是祷告而已，牧师每次要参加，每次参加你就得要讲一次，至少要讲个15分钟20分钟。你要想天天讲啊，当然我们所讲的内容可能不那么完整，但是我自己知道这样对我来说那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可能我做不到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啊，侍奉神不是那么舒服啊，不是像有的人想象的啊，这个一个礼拜工作一天，礼拜天讲讲道就完了啊。真正好好的一个做传道人的啊，做牧养工作，天天要讲的啊，天天要供应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对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即使不是侍奉神的人，我们从几方面来看，我们应当承认会有灵性低谷的时候。灵性低谷不是犯罪，不要认罪，但是灵性低谷不是好现象，需要出来。所以我的题目是走出灵性低谷。其实出来最简单，我们可以看见几乎都是这样。一个，那就是好好的去侍奉，在侍奉中间你不要灰心。一个，那就是像哈拿这样好好的去祷告，到神面前去。哈拿他没有跟那一个激动他的另外一个妻子啊，以利加拿另外一个妻子来争吵打架，这些没有。你激动他，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他心里面气，他心里面苦恼，被激动，他自己哭，在神面前哭，而且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不必告诉人，告诉神绝对不会错。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那就是如果真正是像我讲的，有一些人真的侍奉神工作太忙，需要有休息的时候。 有的人休息，一想到休息，那就是怎么样，去度假吧，啊，坐一次游船吧，啊，我也是有度假的，对吧？啊，但是我们说，我所讲的还不是指这个，这个只是去散散心，啊，今天我们说要休息的，往往一个尤其侍奉神的人，心灵的休息，他需要有个人跟神的灵交，这个个人跟神的灵交，读经祷告，分不开这一个。从前啊，我受造就有一个地方，他那个时候本来呢说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他有分几个部门，其中有一个部门就是退休部。那时候我才十多岁，我去当然是在进修部啊。退休部的就是那一些在侍奉中的传道人，给他们可以有两个礼拜一个月这样一段时间，你自己提出来，只要教会同意了，你就可以来跟我们当时一起聚会啊，我们每天早晨更，晚上的晚祷啊，白天我们上课啊，啊我们祷告啊，啊他也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过这个生活。有一些信徒还不理解，觉得这个传道人怎么样偷懒啊，怎么去休息去了啊。今天我们说传道人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退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都知道退休会了什么这一些的机会就比较多啊。但是呢，我们说传道人也难免碰到一些难处，到退休会他总是要叫他领会的，传道人的退休会就不那么多啊。其实我们说是需要，那么西方人呢就很注重这一些啊，所以做几年以后呢要有一个安息年，对不对啊，这一年我就得要休息了啊。那么我们华人教会中间也有安息年这一类的事情，那么往往就是到了安息年呢，一些弟兄姊妹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另外的一些侍奉的内容使自己继续的得造就。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只要我们保持我们个人的灵修，每天有足够的祷告和读经，我们的心灵一定能够一直保持着旺盛啊。那么真的当我们不论是在身体上生理上，还是在心灵上心理上感情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心灵上，当我们遇到激动的时候，哈拿确实是一个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我们要记住到神面前去，我们不需要在人面前，特别像哈拿这一类的情形，被人激动了，遇到难处了，我们到神面前去向神倾心吐意。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有效特效药是没有的，这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想我们一起看一下诗篇四十三篇啊。今天我本来想，哎呀，刚巧差了一篇，我们那个起应是四十二篇，四十三篇那就是非常好的一篇，关于怎么样走出灵性低谷的教导啊。弟兄姊妹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没有的可以听我来念。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曲，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想一直到这里，正是让我们看见那一个写诗的人，他那一个心灵受压，那一种情绪的低落。当时我们说这篇诗应该那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一个人写的啊，我们不知道谁写这一篇，应该不是大卫写的啊。那就是说啊，在这里因为没有说那是大卫啊，那个这些人在被掳的情形下，可以说心灵受压，那一种被人的激动，心里面的那一种失望和沮丧，可以说比哈拿的只是个人问题要严重的多。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是怎么出来的，那就是接下来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今天我们说答案还是一样，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的是到神那里去。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这是一个关键。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愤愤不平的事情，遇到一些难处，遭受一些冤屈，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不需要申辩，到你最喜欢的地方。你最喜欢哪里？今天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应当最喜欢的那就是到神那里去。 你实际上喜欢什么，那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圣经告诉我们，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爱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我们到神那里，我们可以感恩，可以赞美，述说主的恩典。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看在这个时候，最后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看见那个写诗的人，从这一篇诗很清楚，从他自己一个灵性的低谷就走了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只要你有一个属灵的追求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有经历低谷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认罪，因为这不是我们犯罪，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要这个犯了罪也不要认啊。我们说你犯罪那就不是低谷，那是你的失败，至少是你的软弱。今天我们讲低谷，那是你是被动的，或者你是无故的。今天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到神那里去，我们不是认罪，但是我们到神那里，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求神的怜悯，帮助我们从那里面出来。通过我们和神的之间的交通祷告，通过我们说我们自己的读经，神的话语给我们的亮光，给我们的激励，使我们能够从这样的光景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 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灵性的低谷，不管是你生理的原因造成，感情的原因造成，灵性的原因造成。当我们经过这个低谷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因为魔鬼在那时候常常会欺骗你，会告诉你神不要你了啊，你可以这样做啊，可能他会告诉哈娜，你也可以骂他，你也可以激动他啊，是他先骂你啊，你就不算犯罪了啊。或者他会告诉哈娜啊，你看神不让你生孩子，就是他不要你嘛。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要中魔鬼的诡计。我们在低谷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但是并不是犯罪，我们要从那里出来。最好的方法到神面前来，借着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定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低谷的光景里面重新起来，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在这个时候让我们都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知道我们个人心灵的光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爱你的心，我们是在刚强顺从你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中，今天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不敢骄傲，求你保守。如果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正经历了这样灵性的低谷，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也没有要得罪你，但是主啊，有些事情可能是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住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情形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可以尽情的来发泄自己的感情，而是要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改变我们，使我们从这样一个灵性的低谷里面能够出来，使我们真是像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个诗篇里面说的，今天我因为你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能够赞美你，我能够感谢你。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向你所做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